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泰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配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已经第九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钱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啊，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呢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那个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节目的主站啊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系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我们开播九年了哈，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播客的征文活动啊，题目呢是我和与自弹自唱，或者你可以写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欢迎啊给我们写邮件。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虽然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这个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这个会员通讯啊，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图这个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网站的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今天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47期，也是我们2025年的第一期节目啊，大家新年好。那我们1月份的这个会员通讯呢将在1月21号的那个礼拜二呢发给大家啊，到时候呢会有我们前面这几期的这个扩展阅读啊，到时候呢请我们这个会员呢注意查收。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训练演播室里面还是请来了一位嘉宾啊，按照老习惯我们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Eric 好，真宇好，各位自弹自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富桥。我现在是在 W3C 工作，是 W3C 的战略团队成员，同时也是国际化标准工作的负责人，也是中文排版需求的编辑之一。很高兴今天能来自弹自唱，和大家聊一聊国际化、中文排版等等这些话题吧。
好，欢迎富桥哈，真的是，其实咱们认识好多年了，我都想不起来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哈。
17年吧。
但是在具体见面的话，都是在北京见的面。但是你现在在外面出差是吧？
对对，我这两天在深圳出差。
感谢富桥在百忙之中哈，这个其实年底大家都挺忙的，年底新年年头，春节的话就按春节话叫年底啊，在百忙之中啊，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一直都在想，就应该叫什么时候呢？叫就富桥来参加节目。然后刚好呢，其实，在新年哈，2025年的1月7号呢，富桥写了一篇文章，也发表在我们这个主站 The Type 上面。这篇文章呢叫《新版中文排版需求：结构的统一与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呢，我们富桥呢也成为我们这 The Type 最新的一个作者啊。我是他这篇文章的编辑嘛，
感谢感谢。
然后呢，我就把你登记成我们新的作者。然后呢，抬头啊 ，W3C 国际化专家啊，听起来很高级的样子。不过我觉得好像还是要和大家解释一下吧。其实很多人听说过 W3C 这个名字，可是可能大家就觉得很模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织？你们现在是公司制还是什么样的？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吧。W3C
对 W3C 从组织结构上，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全职团队，大概有50多个人，分布在全球各地。从管理上来说，我们是曾经由4个签署联合协议的总部机构共同运营，包括这个美国的 MIT， 欧洲的信息学和数学研究联盟，日本的庆应艺术大学，还有中国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4个机构。但是从2023年1月起，W3C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就是正式的转型成了一个公益性非盈利组织，就是不再是由这4个机构联合运营了。这是组织机构上来讲。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先把这个中文名字介绍给大家。
对对对对，应该先说的中文名叫万维网联盟。W3C 或者说万维网联盟的创始人是 Web 之父 Tim Berners-Lee 爵士。他在2017年获得了图灵奖。
好厉害，就是名字带爵士的都是高级人物。The World Wide Web， 这个我觉得这个中文名字翻得特别好，万维网。然后呢，我们是这个万维网，
对，
最后这个 consortium， 我们是翻译成联盟是吧？就是万维网联盟，对
，consortium， 对，
Unicode 也叫 Unicode consortium 是吧？对，这 consortium 这个词挺难翻的，其实。其实和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个联盟还不大一样啊，它原来什么财团啊，像那种
是
那种组织和感觉，一开始这个觉得。那刚才你也说了嘛，就是原来是在4个地方嘛，然后原来是就我一直印象中就是在中国的话，就是有个北航团队，就 W3C 有个北航团队啊。
对对。
那你现在就是W3C 是在中国啊，就是你们有办公室是吧？就是
对，我们的办公室目前还是在北航。北航从 W3C 总部机构现在转型成了我们叫这个 partner。其实日常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只不过是法律上的一些变化。
不过反正 W3C 嘛，是所有几乎基于这个 Web 的技术都管是吧？
对，主要是比如说格式类的，像 HTML、CSS 这些都属于格式，还有比如说这个 API 这些都属于 W3C 管。网络协议的话有一部分，但是不太多，协议主要是其他的标准组织来做。
对。
通信这方面。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因为 Web 技术，不仅是 Web 技术，有好多其他的就相关的技术也挂在，也是由 W3C 来管嘛。像就因为像比如说那个电子书的那个规范嘛，对吧？原来有另外一个联盟嘛，
对
吧？
对
对。然后呢又改组了，现在反正现在是挂在这个W3C 底下，对吧？
是的。
像那天我在查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图形格式啊。对，现在什么好像也是挂在 W3C 底下，就是。
对， PNG, SVG, 这两个是在 W3C。然后 JPEG 的话不在。
JPEG, 专家组嘛，他们本来是专家组嘛。
还有其他的像无障碍，这个 W3C 的无障碍标准应该是。很多国家的国标都是基于 W3C 的无障碍标准去制定的。
对，因为有些东西也是转化成那个 IC 的那和那个 ISO 的那些东西，对吧？所以呢，就是在国际标准方面呢，也是在做的。所以呢，其实可以啊，简单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上跟这个 Web 有关的，其实 W3C 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对。可以这么说。
那接下来呢就是国际化了。我觉得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楚国际化和本地化。当然这是在软件工程上面我们是严格区分的。
对，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嘛，我们一般叫它这个 I18N, 因为这个 I 和 N 之间有18个字母。国际化我们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设计或者开发软件网站或者是产品的时候，让它能够去适应不同的语言和地区的一系列技术，还有指南，我们还是挺认真区分这国际化和本地化，包括翻译这些词的。国际化它是一系列的这个技术和指南，而本地化是那个适配的过程，是把一个已经国际化的产品 针对特定的语言或者地区进行定制，来满足这个语言或者地区的特定的需求。
嗯，
而翻译呢，是把这个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它是本地化的一部分。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国际化是为了本地化和翻译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架构啊，让他们更容易进行。比如说，我们设计网站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语言的阅读习惯啊，这个中文从左往右或者是从上往下阅读啊，阿拉伯字母从右往左阅读，可能还有这个不同地区的用户有不同的日期时间格式等等，这些是国际化要考虑的问题。而我们把网站的界面翻译成其他语言，这就是本地化要做的工作。这样，
嗯，这里面有好几个关键词嘛，一个是全球化啊，globalization， 一个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然后本地化 localization， 还有一个翻译 translation， 这四个深，嗯，然后这几个单英文单词都是巨长无比的啊，所以国际化是 I18N 对吧？就是，然后本地化是 L10N，
嗯，
我就觉得，哎呦，这种缩写方式啊，真的是这个没文化的缩写方式，这什么鬼吧？就这连那个词根都不找到，直接数字母，
嗯，
服了他们了，真的是，嗯，
确实。
所以，不过这个正如刚才付乔说的，这些很重要。其实是两个方面嘛，对吧？
嗯，
就是如果你真说软件产品的话，你做国际化的话，就是要让你这个软件产品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要提供这样一个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提供一个框架嘛，要和特定的一个语言地区是脱钩的，
嗯，
以便于它去进行不同的移植。那反过来，那另外一个方面 localization 本地化，就是你针对一个地方你要做一次本地化，
是
对吧？针对中文你要针对中文，甚至呢然后呢针中文的地区里面，中国大陆啊，新加坡的中文啊，台湾的中文，对吧，香港的中文，对吧？你各个地方你都要做本地化，这是要做好多次的这样一个事情。嗯，现在 W3C 的国际化团队的话，实际上你是负责人吗？
对，我是从这个24年的1月份开始整体负责W3C 的国际化工作。
嗯，因为之前就是一直都是那个 Richard 在做很长时间嘛，对吧？
对，他从2002年到2023年，其实等于21年的时间。
好厉害，
对
，Richard 好厉害。
对，他从24年开始转为半退休状态，就是没有完全退，但是工作时间比较少，休息为主。
嗯，不过的确，以前那些就是整体那个架构啊，都是 Richard 他们建立起来的嘛。Richard 他本人他是住在英国，
对，他住在英国。离伦敦不算太远啊，他不在伦敦。
以前就是早期的时候嘛，对吧？那时候还听 Rachel 给做一些演讲啊，然后什么东西啊，那所以现在就是相当于他属于开始慢慢的退居二线，然后呢就全体大部分事情就开始你来接管了，对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忙啊，因为像平时我们具体做的话，因为我们都是那个中文拍卖需求的那个编辑嘛，所以我们会开片机会，然后有些东西的话是这个是我们分内工作的事情。但是呢除此之外的话，你还要去跟其他各种各样的吧，对吧？像日文拍卖需求的，像日本人开会你也要参加，对吧？你也在听是吧？
对，日文拍卖需求的会，反正我也听了一些。没有每次都去吧，但是也参加过很多次。
哎呀，他们那帮人也而且很能扯，我觉得就是要能跟上他们的那个话题都很不容易。然后我们想，这些国际化专家是不是会各种文字？哎，你是不是日语也挺好的？
日语的话，对，学过日语。其实我可能认认真真学过时间比较久的可能就是英语日语，对，其他的有很多虽然也学过吧，但是就是比较基础啊。我感觉肯定会多种语言文字对这国际化的工作还是有帮助啊。像 Richard 他会的比较多，他会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当然这个肯定有帮助。但 另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能够理解和尊重这个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之间的差异，能把这些差异去考虑到这个
对对对、
标准还有产品的设计当中嘛。
所以其实语言只、说实话，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嘛，对吧？但是语言通过语言这个工具和桥梁，
嗯，
因为你最后在做所有的产品还做这些服务的话，最后你是要面对的是用户啊，然后呢要有这个要面对的一个不同的文化啊，所以呢这个掌握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关键的。我的印象就是你平时一天到晚在开会，然后呢，
是的，
就是各种时间的开会，你们当，而且你平时是住在北京、是吗？
对对，平时在北京。
那你跟我们家蒸鱼一样，也是到处一天到晚倒时差的。
对，晚上开会确实比较多。
其实我很少在节目里面说蒸鱼的这个工作情况，其实蒸鱼也是一天到晚在倒时差，跟他们国际团队在开会。我就觉得大家的这个安排时间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嗯，有时候也是被逼的。
哎，我很好奇、就是你是什么教育背景啊？
我是计算机科学。对，计算机背景。
所以啊，还是理工科类出生。
对，对，
不过这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嘛。现在在理工、来做 Web 技术，好吧。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呢对薛富桥，然后对富桥的平时的一个工作，可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当然了，今天我们播客是自弹自唱嘛，啊，我们讲的是字体排印。其实我们播客开播九年了嘛，然后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中文排版需求这个文档，是不是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中文排版需求文档的一些历史啊？简单讲一下。
对，这份文档简称 CLREC， 它是大家都知道是 W3C 发布的文档。最早的一份草案应该是这个2015年发布的。之前我记得对 Bobby 对 Ethan 应该都在节目上讲到过一些历史。总的来说，这份文档我们的目标读者包括这个 Web 标准的开发者啊，比如说早期可能开发 CSS 啊，甚至是像 XSL、FO 等等。这些排版引擎Web 标准的开发者，他们可能不一定理解中文，包括一些其他文种的一些排版的细节。那么我们就开发了排版需求文档，最早是日文，后来也开始慢慢有其他的，去让这些开发者去了解中文排版有什么需求。除了标准和排版引擎的开发者，也包括比如说普通的 Web 开发者，他们可能也能去获得一些信息。比如说中文排版需求里，我们指定了一些这个标点的码位等等，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参考。简单来说，这份文档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合格的中文排版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需要支持哪些特性。尤其是中文排版和西文排版有很多不同，我们没有空格分词，我们有这个直排，有很多这个标点符号特殊的处理。开发这份文档，我们就是要把中文排版的特点和要求系统的整理出来，给开发者一些参考和指导，能够希望让中文在 Web 上得到尽可能完美的呈现吧，让用户去有更好的阅读体验。
的确是的，我现在在翻我们自弹自唱的这个里面节目，我们提到几次这个中文排版需求哈，我现在跟大家在上面翻一下哈。我们2015年开播的嘛，我们2015年开播的时候11月份的第七期节目，当时我就把那个 Bobby 叫过来了。我们老听众可能知道我们说的 Bobby 是谁啊，董福新先生。当时他还是就是我们这个中文排版需求特别任务组的这个联职主席嘛，当时主席是他嘛。我们自弹自唱的第七期节目啊，名字叫通缉中文字体排印事业的贡献者。当时呢就是和大家啊介绍一下最基本的我们这个中文排版需求的任务团，然后呢我们再做这样的一个文档。之后呢其实 在后来比如说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43和144期呢，也来讨论，也是叫鲍比一起过来讨论一下中文的这个电子书啊，为什么中文电子书还这么差，然后呢 CSS 中文排版的十年跬步啊，当时也聊了一些，就是在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43期和144期。之后呢，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86期呢，是真鱼当时在2022年在 W3C 的这个全球技术大会上为大家，在那时候是在杭州是吗，真鱼？
对，是，诶，我不知道那个算分会场还是什么，这个还要付乔介绍一下，付乔邀我去。
对，当时因为是新冠期间，中国这边的会员基本上都，就是 W3C 会员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去出国开会，最后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在中国办了一个分会场，就是每年的我们叫TPAC 会议，是这个 W3C 每年的最大的年度大会本来是只有一个会场，那一年比较特殊，我们在中国办了一个分会场。这样，
所以就是在2022年啊，然后在这个杭州的分会场呢，我们真鱼应 W3C 的邀请呢，就分享了这整个我们当时中文排版需求的工作进展啊，所以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86期呢，就是当时这在杭州这个现场的一个录音啊，真鱼给大家讲的在2022年为止的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刚才也提到的啊，傅乔呢最在我们的 Type 上面呢发表一篇新的文章呢，就是在2024年底为止呢，我们又发布了新版的中文排版需求。那这一次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嘛，对吧？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呢，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变动主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对，这次更新最大的变化是这个结构上的调整。新发布的这个版本，我们在结构上和其他的排版需求保持一致啊。比如说这个阿拉伯字母的排版需求，这个是我们比较早期开始调整的这个文档。我们把这个结构一致化了之后，是希望让这些排版需求包括中文排版需求，对这个标准和浏览器的开发者更加容易理解和使用。就是通过这次更新，我们希望CLREC 能够更好的和其他语言的排版需求相互参照能一起推动全球各地排版技术的进步吧。
对，虽然我在之前的节目讲过很多遍，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和大家说一遍，就是我们这个中文排版需求，它的这个文档啊，它并不算是 W3C 的规范啊，它的这个地位叫 note 是吧，就是一个笔记。
对，这个 note 和这个正式标准的其实最主要的区别是这个专利政策。
好吧。
因为正式标准它是受这个 W3C 专利政策保护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份正式标准都要遵循这个 W3C royalty free 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你是W3C 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在制定一个 web 标准，而你拥有这个该标准所必须的专利，那么你必须要以免版税的方式把它所许可给所有人，也就是所有人在实现这个标准的时候使用你的专利技术不需要向你付任何的费用，就是这是为了确保这个 web 的基础设施能够让所有人去使用，而不是那些只是有能力支付专利费的人去使用。这一点其实是 W3C 和很多其他标准化组织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很多标准化组织都没有这种专利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区别。为什么正式标准要专利保护呢？因为他们是这个真正的关于这些技术细节，那么就有可能有这个专利相关的内容。而 Note 的话一般不会有这种技术细节，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般也不推荐发布成 Note。
而且其实就是规范的话 specification 还有像什么推荐规范嘛，像 recommendation 啊，那就当然的这个具体的名字会不一样了。这个从实作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规范就必须遵守嘛，对吧？
对，
那 note 的话，因为这个中文叫什么？叫什么？参考笔记、还是这样？
叫对小组备忘。
小组备忘、这个东西就是给参考用的嘛，就 reference 嘛，对吧？那在实作的时候呢，给予参考，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它本身的内容也是，我们专家在写 specification， 在写规范时候的参考。
嗯，
是我们先把这个需求写出来，然后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比如说哈啊、才会有一些 CSS 的这样的属性啊。然后你去看这个 CSS 属性的时候，他说我在里面具体的属性，然后有这个值，为什么要设这样的格式？那是因为比如说啊，日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中文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需求文档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像很多 CSS 是规范嘛，所以很多开发者啊，我们在做 web 的朋友们，他们就肯定是那个都是像法律一样的东西，对吧？就是必须要去遵守的嘛，对吧？浏览器啊，他们就要去实现的。但是呢，我们写的这个需求呢，是一个参考，但是呢，是先有需求，然后才有实现，这个逻辑关系是这个样子。
对对。
然后刚才呢，就是傅桥也其实轻而易举带过了，说我们 W3C 的现在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框架是什么，因为背后其实仔细打开看还是蛮复杂的，对吧？后面就有什么矩阵啦、有什么差距分析啊，这个东西可能一般的朋友并不太知道。
对，这个框架其实是就是我们在国际化方面工作的一部分啊。国际化其实也有还有其他的很多工作，这个比如和开发者相关的一些。而这个框架更多的是和分析这些语言书写系统的差距需求这么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要了解不同的语言在 Web 上的知识情况啊、找出里面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差距啊、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制定标准，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去做这些分析，早期像Richard 他制定了这个很多的相关的辅助的工具啊、比如说这个刚才 Eric 提到的这个语言文字的矩阵啊、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不同的语言跟书写系统有不同的排版惯例嘛啊、这个矩阵就是像一个热图，一个 heat map。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来表明这哪些缺少这个特性的支持对 Web 使用有多大的影响。里面深绿色的就表示没有问题，而红色就表示就是这个功能存在的问题，让 Web 上使用这个语言非常困难。那么颜色越浅表示状态越好。对，这是一个整体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能有这个需求文档去描述需求，有差距分析文档去分析这一门语言它的每一个排版特性的支持情况怎么样啊、如果支持的不好呢，具体的问题在哪儿，可以把这个链接到相关的需求文档啊、我们会去编写一些这个测试样例啊、去链接到相关的测试，然后如果找到问题，比如说是标准的问题，那么我们去和相关的标准工作组谈，如果是实现的问题，我们去和比如说浏览器厂商去谈，或者是跟字体厂商去谈，或者是跟 Unicode 去谈等等，去找这个有什么问题，这是差距分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框架。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虽然表面上体现出来是一个 matrix， 就是一个矩阵啊，你说是矩阵也好，说表格也好嘛，那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就是做这个矩阵更难啊，因为做这个一个表格嘛，就可能大家当然我们会把这些今天讲的这些具体的页面哈，我们会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我们节目简介里面去，大家都可以点去来看啊。我们 W3C 的这些官方这些内容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想象嘛，一个表格的话肯定就是有行有列嘛，对吧？
对。
那横行的话就是有这么多的语言，这么多的文字啊，那比如说有中文、英文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文字。那么列其实要做多少个项目， 对吧？其实就是你要在网页上去实现，那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对
吧？比如说竖排、横双向，然后它的字体 OK 不 OK？ 因为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啊，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重点不一样嘛。其实刚才还是在那个文章也稍微提到了，其实像我们中文排版的话，就是最重要的总是在讲这个标点的事情嘛，对吧？然后就总觉得啊，这个什么标点挤压呀，这个东西对我们中文排版非常非常重要。
对。
可是对于阿文排版的话，他们首先就是那个左右方向都搞不清楚的话，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就非常难用，对吧？连字都排不，那个顺序都不对。
对。
像对于东南亚的一些语言文字来讲，他们连那个字都显示不对，
嗯，
他们会有那个 shaping 的问题嘛，对吧？
是
那个字，他们是按那个音节搞一团一团的嘛，对吧？有的时候上下左右，然后还要结合，还要变形啊，像他们那个连字都显示不对。啊，更不要就是后期那些排版，就是这大家想，就是各个语言文字，他们虽然现在大家都要在 Web 这个平台上面啊进行显示，可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大家的难点也不一样，所以啊，我觉得就是一开始 Richard 他想做这样的一个矩阵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ambitious， 就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大一个野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往往是非常难的，就是说你如果要让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按照同一个这个结构和项目来走的话，往往要让就变成这个项目要非常多，
嗯，
然后呢，有的语言呢，这个项目根本就没有问题，像比如说你对于拉丁来讲的话，这个字母就根本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
是
对吧？像有一些使用阿拉伯字母的那些。然后再比如说在东南亚的那些文字，像高棉文啊，他们这些字母就显示都有问题。
嗯，
反而后面的那些什么行距啊，什么排版啊，标点，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不太有很多的问题，或者甚至说有些问题还没有露出水面，或他们只是觉得也就勉勉强强能用，
是
啊，可能是那个样子。因为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大家就觉得反正在电脑屏幕上面电脑没办法用的，那就这样吧，就是忍了。很多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嘛， 对吧，
包括中文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觉得。
对，大家想想在当年用电脑的时候，好多人那个生僻字人的姓名打不出来，电脑打不出来，那时候大家就算了，那我换一个名字，对吧？其实逻辑上来讲的话，是并不是我起这个名字有错，而是你电脑没有办法显示是电脑的错嘛。
嗯，
本来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有这个问题。但当然了，我们从技术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说能从技术上去支持，然后让这些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来做。当然了，大家从这个历史上面来看，如果单从语言文字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历史，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电脑和这个 web 的这整个架构是从美国开始的，而美国人用的是英语，然后他们用的这语言文字是最相对来讲是相当简单的，所以他们一开始用的那个架构要移植到去表现复杂的东西就非常难，
是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嘛？像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日文排版很难，但是日文排版很难，但是如果它能处理很多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呢，你拿日文排版的引擎去做一个相对简单的东西的话，就比较容易。
嗯，
你一开始事先拿了一个简单的东西，要去实现难的东西的话，这个变成叠床架屋嘛，对吧？就是说有各种历史包袱，对吧？就像大家如果对这个中文信息化有稍微一点历史的话，就会想到当年会有什么全角半角的问题，然后会各种的问题。这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太简单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要进行复杂的变化。要不然的话，对于像阿拉伯世界人，他们来讲，他们的文字本身就是从右往左写的，但是偏偏你这个系统一开始它建立的就是从左往右的，对，跟他们讲是相反的。我们觉得是他们是反的，他们还觉得我们是反的呢，对吧？这个看每个人的这个文化背景和这个立场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对吧？全球化的一个世界，我们 而且 Web 是世人平等的，我们希望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那必须要让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呢都能在 Web 上能进行良好的实现。所以呢这个工作呢是就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这又涉及到我们在新的这个排版需求的时候，中文排版需求这个文档的时候，我们要改那个架构嘛。我们当时一开始就讲嘛，这个架构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当时 Rachel 他对吧，讨论以后建立起来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架构。这个架构要套到中文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说过一些事情嘛，像有些章节好像跟中文就没太多关系啊，像。我们还是先和大家先把这个七个章节的名字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好的，那第一个章节是文本方向，比如说有横排有直排，有可能有从右往左从左往右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章节是字形的变形与定位啊。
对，这个形是那个形状的形。
对，
字形，这个用播客节目就这个比较讨厌，看不见那个字。对，字就这个名字写的字形是那个形状的形。
对，文字的字，畅谈的畅。对，字形这一块就是比如说和字体啊，和字体的分隔，和包括刚才提到的像南亚、东南亚的这种字的变形。定位相关的，包括大写小写等等，这些日语的这个平假名片假名转换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一章的内容。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大章节就是排版单元，就是怎么样去区分在排版中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单元，比如说一个字符是一个单元，一个单词有可能是一个单元，一个句子有可能是一个单元。那么我们去在编码的时候，在删除的时候，比如说南亚文字你敲了很多，然后你删除一下它到底是删多少，你在选择的时候，在搜索的时候在断行的时候等等包括在大小写转换的时候，它们的单元都该怎么样去区分和处理这是这一章的内容。第四个章节是关于标点符号和其他的行内特性。标点符号这个就不用过多介绍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行内的特性，比如说中文我们有拼音注音符号，拼音它虽然在两行之间，但是也我们把它归为这个一个广义的一种行内，那么它也算是一种行内特性，包括我们的这个着重号，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标点，也可以看成一种行内的特性，我们的下划线等等这些。接下来第五章是行与段落版式，那么就是我们怎么样处理行与段落的排版，比如说我们在断行的时候中文有这个标点符号笔头尾，西文我们可能有这个hyphenation
连字断词，
对对，我们可能有这个对齐是行首对齐行尾对齐还是两端对齐，我们可能有 spacing 每个字符或者是单词之间的这个空，
各种各样的字句词句的调整，
对，可能有这个基线的问题这些都属于第五章。接下来是第六章 layout and pages， 就是页面和书籍的版式。那么我们在排版比如说电子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页面的设计我们怎么处理孤行孤字，怎么处理标题等等。还有最后我们还有表单和用户交互这个就是和数字时代相关的只有数字时代才有的这个一个新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在从右往左的文字中，这个表单它能不能去修改表单的表单里的这个文字的排版方向 比如说这个滚动条会不会也要镜像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一章节。对，就是这几大章节。
对呀、啊，所以这样看下来的话，这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框架嘛，对吧？所以一开始我就在想嘛，在这套上中文的时候，像那个第二个章节关于那个字形的变形与定位，那个我们汉字就没有那个这个变形的那个事情嘛，
对
对吧？虽然汉字我们占用了好多好多 Unicode 的那个编码，但是呢，我们字数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字就是方块字就定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但是比如说如果你要处理泰文，对吧，你要处理藏文啊，然后要处理高棉文啊，那有的时候你显示的顺序和这个逻辑顺序都不是一样的。就刚才比如说你因为还涉及到那个什么删除嘛，你稍微提的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是跟不上，他可能没听懂你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像有些他们那些原文字的话，他们一个音节是做的一团的嘛。所以呢，在一个机字上面呢，它可能会上下左右会添加字，有一些东西必须加在这个机字的左边的时候，编码的序列呢是后面的，对吗？所以，但是它的显现起来，这个字必须要显在机字的左边。那么你删除的时候，应该把左边那个是删除，还是要怎么删除？就是有个那个行为的问题，就是有时候跟这个用户直觉想的会不一样，之类的，有时候这个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像有的可能有一些听众遇到过的。比如说 emoji， 一个 emoji 它可能有好几个码位，那么删除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码位删，那个 emoji 就会你会看到它在变化，但是一直没删掉。有时候它会整体删，这其实也是一种情况。
对的，
对，
像所有的国旗的那个 emoji 都是背后至少是有两个或者三个码位的嘛，对吧？它是一个序列，组合起来的，对，所以就是你看到的跟你实际想象的其实并不一样，对。这个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回我们关于这个 emoji 的那个文章啊，那期节目我们讲了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呢，就是像字形的变形与定位，像这个东西的话，对我们中文这个汉字的这个部分呢，就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就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排版单元这个事情的话，对于汉字来讲，似乎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吧？其他的像比如说英文的话，它至少后面是有单词，然后词与词之间呢是有那个词句的嘛，然后英文是硬敲一个空格的，对吧？但是汉字就没有这个问题啊。而且这个还涉及到我们经常把什么中日韩就所谓的东亚排版就放在一起嘛， CJK 放在一起谈。但是呢，日文和中文是没有这个分词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词和词之间加空的这样一个写法，但是韩文是有的。
对。
韩文的这个空格他们是正书法层面的事情，如果这个加空或者不加空或者是否加错是写错字的程度，所以这个你说吧，就哪怕在中日韩，就是大家外人看起来好像是一家子的，但是事实上这里面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事实情况就是现在的韩文排版的话，整个韩文排版正在西化，因为它就是有这个词间距嘛。所以它排版的话，它那个算法，它可以用西文算法进行两段对齐的，可以的，因为它有词间距，它可以调的嘛。这我们就不行嘛。
是的。
所以呢，这个排版单元的话，就是也是对于其他语言文字来讲会差很多，可是对于中文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啊，就是不是太特别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中文的话，就是像后面的什么标点符号啊，这个行内特性啊，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对吧，像那个行内注行间注的动画，当然了，原来那个中文排版需求的那个版本呢是参照那个老的那个日本排版需求文档写的嘛，对吧，然后日本排版需求他们对那个 Ruby
对
啊，就是那个注音假名的那个需求也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在我们中文这边呢，像中国大陆，我们拼音汉语拼音是肯定重要，肯定需要的。而且我们汉语拼音呢，可以写在字的上面啊，就是行与行之间啊。有的时候呢，又会一块活的形式夹在行中、啊，对，我们这个位置还可以不一样，对吧？那台湾那边他们还用这个注音符号，那注音符号其实、横排的注音符号其实也是等于夹在行中间的这个事情吧，对吧？
嗯，是，
这个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还好现在 Safari 支持了。
对，Bobby 他说了，居然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的实现，是不是要哭一把？又要哭一把？
是，再哭一把。
那个是最新的。Safari 是哪个版本啊？
去年的11还是12月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
啊、嗯，是的，就最新版嘛，随那个新的 Sequoia 那个版本一起，这系统一起发的。终于支持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行间注的事情，对于标点符号和这个其他行内特性，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中文排版需求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重点，可能我们就会写得非常非常长。而后面像那个什么行与段落版式，这个内容才是所谓的，我觉得是一般大众觉得一说到排版这两个词的时候，想到的往往有且仅有这个章节，就是所谓的段落呀、行啊，是这些东西，像左对齐、右对齐啊，像这些东西才是一般大众想的排版的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说了嘛，这排版其实我们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内容。后面呢，像有这个页面及是那个书籍版式的话，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涉及到电子书，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电子书的整个结构。其实是我们 web 的结构，
对对、
它其实是 HTML 加 CSS，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觉得啊，电子书就电子书，不是的，其实电子书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网页，
是。
最后这个刚才富强也提到，就是这个表单与用户交互，这个是非常有 digital native 的这样的一个数码内容本身特有的一个特性，对吧？以前都没有写。我们今天讲这个新版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要和旧版的结构进行互相比较，可能才能比较出来它为什么新嘛，对吧？因为旧版的那个结构，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从这个我们中文排版需求是参照那个日本排版需求做的嘛。然后日本排版需求当年他做的时候啊，他们就是那专家组人，我都很熟啊，我也听他们说了，就是。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想把纸质书能实现的东西先写出来，就是说你 web 能做新的东西是 OK 的，没有关系，那是第二步，但是你至少要把原来纸质是能做到的东西先做出来，而不应该丢掉，就是因为有些东西纸质本来可以实现的，你现在反而在电脑屏幕没有办法实现，对于一些用户来讲是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当时这个老版的日本排版需求啊，也是我们中文排版需求一结构是一样的。它其实它这个思路是按整个是按照就纸质书的这样一个形式。所以它一开始呢就会讲排版有横排有竖排，然后要先做这个基本版面。其实就是在我们在书籍排版的时候先要做版式，要画网格，其实是这样一个东西的。当时的他们那个思路是这样的。当然那些东西也非常重要了。他们想那么写的话，其实是这个思路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就是因为这当时做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非常有助于，就是比如说懂 DTP 的人，就是桌面排版的人去理解 web 的架构，然后呢让他们去做电子书。因为一开始其实写这个排版需求的话，很多是做那个电子书的嘛。那做电子书的话，很多人一开始他们就是先用桌面排版，从这个纸质排版的人，他们要去学 web 的东西，所以呢，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架构，就非常有助于纸质排版的人来去看这个东西，他可以就是 对，去进行一一对照，然后他就可以知道这怎么用了。这个就很像查字典嘛，查字典就有像日文字典有顺查和反查嘛。你知道一个功能，就然后是怎么操作，和你知道一个操作，想知道那它后面会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嘛？就是对，就是有顺查和反查的事情嘛。那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一个结构的话，这个新的结构的话，往往我们可以相对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 digital native， 就是像所谓的数码本位的，就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觉得我们数码电脑时代它就必须要有这些东西，然后从这些需求里面讲，然后从就像一个现就所谓的从顺查变成了反查，然后这个新的这样一个叫更好的一点呢，是有助于不懂中文的其他的语言文中，熟悉其他语言文字的那些实现的技术人员呢，来有助于这个参照，因为架构是一样的，它就比较容易对比。比如说，哦，他才发现，哦，原来这个部分对于中文来，架构是一样的，他才发现，哦，这个部分在我的语言文字里要写了这么多，但是在中文里面是这么简单的。然后有些东西对，在我的语言文字是这么简单，在中文里面写了这么多，会有这么复杂。这是一个比较从新的那个技术语言的实现的角度来讲，会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架构，我觉得。
其实当时包括我们在中文排版需求的例会的过程当中，也反复讨论，就是为什么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去更改原来中文排版需求的整个编辑架构，来适应这样一套新的架构。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应该往这个新的方向去走。然后我记得，其实我当时也算是比较开始就相对比较支持去调整这个架构了，因为在这个新的架构下，从我个人的视角来说，第一感受到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比较开始的时候提到的W3C 的一组工具，主要就是这个所谓的语言矩阵和这个差距分析的这样一组工具。那么在这个新的架构之下，我们会发现这套工具能够跟我们的需求文档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匹配。理想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未来需求文档的变化，或者说一个编辑上的迭代更改，都有一种接近自动啊，或者是半自动的方式，能够体现到这个矩阵或者是差距分析上一些结果的变化。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我们也知道，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最开始说的，我们现在去做软件或者去做排版引擎，首先用的思路都是一种国际化的思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实现一种机制的时候，往往先考虑它是不是一种可以站在整个，我们说的大一点，就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常用的，或者是甚至是一些不常用的语言文字所需要的一些呈现需求，他们能不能提取出一些通用的部分，我们把这个通用的部分先实现好，然后再去看这个通用的部分能不能灵活的去扩展，来适应那些特殊的或者是专用的需求。所以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往往会发现，无论是软件的实现，还是我们去做一些更底层的算法或者是策略的设计的时候，都是先去找它的这个共性，也就是所谓的求同存异。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语言矩阵啊，或者是差距分析这样的文档和这样的工具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特点，又或者是优势。就我们就拿这个差距文档来说吧，就是差距文档它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差异化的部分，换句话说，它并不关注那些通用的东西，因为通用的东西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又或者说我们默认所有的未来开发的或者是过去开发的东西，它的整个基础是站在一个通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最终只需要是关注那些特殊的部分，而这个特殊的部分就会通过一个差异化的东西，换句话说叫做一个差距，就是 gap 这个东西来体现出来。那么如果中文排版需求的文档本身它不太能够融入到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或者说这样一种叙述的方式中去，就会使得未来的无论是新的特性或者是新的排版引擎的开发者比较难以去入手去整理和归纳怎样去实现一些中文的排版特性。但如果反过来，如果我们的 需求文档本身能够融入到这样一个框架中去，实际上我们就有利于未来全球化的这个开发者，或者说国际化的这个开发者，更快速的去定位到中文排版本身需求的这个差异或者是不足发生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也就能更加具体的，又或者是更加有计划性的去填补这样一些不足的地方。嗯，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目前这个中文排版需求它朝着一个，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更利于开发者去迭代和去完善它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
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让大家更容易的了解，如何支持中文。
对，
就是有些难点和容易的地方都让这样大家更容易的来做，然后最终的效果就是让更多的人来支持中文嘛。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往前推一点，比如说在这个纸质印刷甚至是到更早的这种活字或者是活版的印刷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语言文字的那些印刷品，又或者是早期的一些出版工具，他们可能采取的整个底层的架构和设计思想都是差异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看中国早年的这个活版印刷和这个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他们显然这个底层的思路和架构是有一些差异的，而且这个差异是一种非常底层的架构性的差异。而我们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说我们说为中国或者说为中文地区去开发一套跟这个西文或者是英语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底层架构，来分别去攀这个科技树。而我们今天更推崇的一种方式是大家都能有一套共用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尽可能的能够适应各方的需求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都会调转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先去寻找跟其他语言文字的一些共性，然后再去看自己能否解决这个差异化的部分。
嗯，这个思路其实也就是国际化和本地化的思路嘛，对吧？你一开始在做国际化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就抛开这个就所谓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你要能，你做出来的这个架构能够容纳或者接纳各个地方的各种文字的需求嘛。那当然呢，这后面就适配的话是后期的问题，但是你一开始的架构你是要 open， 而且是要能够灵活的来找使用的。
对，有点像 Unicode 之前的编码和 Unicode。
哎，不过说到 Unicode， 对对对对，刚好我就要来讲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最近哈，我觉得你的工作里面有一两项工作，就是一直都在跟 Unicode 打交道吧。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就是大家都在各自为政，知道吧？然后呢，就自己能先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先解决掉，然后剩下的解决不了问题，哦，完蛋，就开始各个层级开始踢皮球了。你想在那边，你想在你的层级解决，还是我想在大家都不解决的，最后呢，这个东西就没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 W3C 呢，在这一点的话，还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因为你这是一个实现的一个链条，对吧？文字首先你要有编码，编码完了，然后你要有字体公司有设计，然后有 OpenType 特性，对吧？然后能够给它实现，然后渲染出来，然后再进行这个排版的渲染，这是一整个系列的，这个中间这个链条不能断开，只要有一个掉链子，最后显示的就是不正常的，用户看起来就是不对的。事实上呢，就是有很多排版的特性，大家就其实都在讲，有些东西像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像比如说我们中文排版不是一直都在想这个标点挤压的问题吗？那你标点挤压应该在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这个机制去实现的时候，是有些东西是放在字体里面，还是放在这个排版引擎方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像之前，像比如说在印刷时代啊，还我们还没有 Web 出现的时候，像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厂商的话，像比如说方正他自己也做字，然后他自己也有排版系统，所以呢，这是他自己一个公司内部可以协调的事情，然后事实上呢，他就是他的一个思路就是字体文件，就所谓的 font 这个字体文件，他只是做，他尽量做成一个比较单纯的 就简单的字体编码和这个字形的一个映射的这样的一个软件，而复杂的东西做到排版引擎里面去。啊，所以呢，方正的排版系统，它的那些它也可以实现这个标点挤压，但是呢，它那些功能呢是放在了排版引擎里面去做的。这是一种思路啊，我并不是说正确和不对啊，错误的，这是一种思路，而且这种思路也是非常正常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和实现的这个架构，像比如说 OpenType 字体，它其实现在也是 ISO 了，它也是个国际标准了。那在这个 OpenType 现在呢，是一个潮流嘛，就是在往里面加不断，它本来是一个字体啊。它本来是一个字体的规则，但是它现在在这一个字体的规范里面加了很多的 layout feature。我们经常说是特性就 feature，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有很多种特性的啊，这有一大部分特性它都是 layout feature， 它是排版特性。我们需要的是排版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排版特性呢是加在了字体里面，而不是加放到那个排版引擎里面去。当然啊，这有两方面嘛，你字体里面要先要有加上一个信息，然后再让引擎去调用。所以呢，这个时候现在呢更多的一方面呢，那你做字体你要做 feature 的话，就变成是字体厂商的责任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那引擎你能不能调得到还是调不到的东西。像方正它的解决方案的话，这个东西是做在字体里面还是做在排版里面的话，它自己内部公司的话它自己可以来掌握和调控，但是现在呢是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些东西的话那是字体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是排版引擎来做这个事情，那排版具体的排版引擎是什么呢，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在 web 的话，那是浏览器来实现这个事情，那还是你必须得退回到你去找那个 OpenType 他们那专家在做事情，还是说你要再退倒回去，你要找那个文字编码的那就找 Unicode 去做这个事情，对吧，有很多事情就非常复杂。觉得富桥可以跟大家介绍就之前我们在讲那个中文标点符号的那个变体选择器的那个事情。
对这个事情其实 CSS 工作组也讨论过，
就到底谁来做这个事情吧，对吧？
对对，
做在哪个层级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有很多标点，比如说这个蝌蚪引号啊，但也不只是蝌蚪引号，有一些这个中西文共用码位的标点，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是简体和繁体共用码位，但是字形不一样的这个标点，因为字形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做比如说标点挤压，或者是不做任何标点挤压，我们只是显示它的时候也会有区别，它是显示成全角的引号还是半角，还是这个比例字形的引号，这个是我们是通过字体来区分，还是通过编码层面我们使用一些这个我们叫变体序列啊，标准化变体序列 SVS，我们在这个引号后面加一个看不见的字符来区分这个中西文的引号，等等。包括之前 CSS 讨论这个标点挤压的时候也讨论过，有一些标点字形可能和其他的标点不一样，我们挤的时候有可能会挤坏，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它的一些matrix 数据的话，那么
就是它的那个亮度信息，
对对，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在字体里加这些信息，还是我们该怎么做等等，这些其实都和这个有关，和这个层级有关，可能在不同层级都能实现，但是究竟我们需要在哪一层实现，还是说各层级都可以同时有，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需要协调嘛，
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W3C 就刚才你说的嘛，就是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呢能来做，能站出来做这个协调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你要拉这么多专家组出来，因为大家OpenType 可能他们在 OpenType 在想他们的事情嘛，对吧？因为后面有，其实 OpenType 其实一开始都是厂商来推动的嘛，对吧？你一旦写进去了，那厂商必须得做呀，
对
吧？那 Unicode 的 Unicode 说实话 Unicode 背后也是厂商然后但是它出于它这一个所谓的 infrastructure、对吧，这个叫什么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对吧？它如果 Unicode 改了的话，那说实话大家还都必须得跟进那大家做这个事情都是非常谨慎的。最后排版这个像浏览器啊，他们最大家其实很简单，希望的就是能做出这个效果来。但是你要做同样的效果的话，就是你这一连串的东西必须来大家方向一致的一起来努力来做这个效果。就跟我刚才说的嘛，你一个链条里面中间有一个断了，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很难看，就是不对。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哦，好不容易了 ，Chrome 啊，在谷歌在它的浏览器里面实现标点挤压了，但是呢，你字体不支持，然后呢，或者你的字，你的字体如果没有那个 OpenType 特性，或者你有那个特性，但是你那个字体标点的摆位不对。我即使有那个功能，也有挤压的功能，我会把你这个挤坏了，就是就变得挤压过度了嘛。
是，
就是用户看起来它也是不对的呀。当然了，我们以前纸质出版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对吧 ？InDesign 有 InDesign 它自己一套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像 InDesign 是 Adobe 的 ，Adobe 用它自己出的字体，然后用它自己的软件，然后它用它自己一套处理方式，它能做好。刚才我也说到，方正用方正的字体，用方正的排版软件，他们自己也能做出一个东西。那如果你是用不同的机制，然后不用不同的，大家互，你就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实现那么高级别的、那么漂亮的东西。但是呢，那你至少能做出一个兜底，基本上能达到及格线的一个东西。要还是在我在微博上至少要努力的。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很多，与其说是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的话，更多的是有这个协调的能力，我觉得。而这个协调的角色由谁来做，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难，是技术上很难，有时候就是你得要有人去推动，因为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然后呢，必须要有人有钱，然后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
对，这是W3C 做的一个花很多时间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协调这个技术，包括组内的协调，主席成员还有不同工作组之间等等，这些都是。
而且之前那个共用标点符号的话，重灾区是那个蝌蚪引号嘛，因为蝌蚪引号它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中心共用码位嘛，对吧？像那个逗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因为中文的逗号和西文的逗号它是两个不同的码位嘛，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后来就现在呢是努力的啊。那现在那个方案好像是已经通过了，那 Unicode 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对。
那接下来的话，你还是要和字体厂商要说这个事情啊。你自己厂商不实做的话，用户还是就是看不到啊。你自己厂商要支持，然后呢，接下来还要比如说排版引擎，对吧？你接下来比如说 Web 的话，浏览器厂商啊，再接着做的话，后面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但是，对啊，你一条线从头到尾一步步走下来支持的话，这个又要花好多年时间。等你跟进几个版本的话，估计又是要等到我们有生之年才能看到的事情了。等一下，
是，
而且你们之前另外的那个提案，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这个为了中西文混排加那个间隙而特地让 Unicode 去增加了一个新的那个 property 吧，对吧？那个是
对
那个叫 property 吗？他们叫
是的，是的属性。
那个提案就说加的这个属性是专门为了让中西混排之间加的那个间隙，我们经常会说要加什么四分空加八分空嘛，对吧？就为了这一个特性，
对，
希望 Unicode 给所有的字符都先加一个属性，要给它分类，对吧？
对的，这还是蛮多工作的，去筛选这些码位。
对， 而且有很多那种模糊的马尾嘛，对吧？就是因为我们一口头说啊是中西混排啊，那好，中文和西文这个是很简单的，可是大家要想一想哦， Unicode 是全世界的所有的这个电脑马尾，有些就很复杂的。
对，
这个提案一开始是 Koji 提出来的吗？提出要做的吗？还是说你抓 Koji 出来要？
是 Koji 找到我
啊。Koji 是那个谷歌的技术员啊，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对， Koji 找到我，他说想跟我一起提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写。确实就是怎么样定义，比如说我们中文和西文之间的这个空，那怎么样定义中文，怎么样定义西文，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比如说所谓的中文，其实我们是指这种类汉字的这种文字啊，包括汉字，包括假名，甚至包括这个谚文。那么西文我们有这个拉丁字母，我们有这个阿拉伯数字，这是最基本的。可能还有一些符号，比如说ASCII 里的这些什么感叹号呀、百分号呀，那这些这些他们在遇到中文的时候怎么办？再比如说我们类汉字的还有像注音符号，古代使用的这个，比如说契丹小字啊，比如说有女书啊等等等等，这些他们在这个混排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些包括日语，还有这个半角假名，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很神奇的情况。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日文和中文的这个对这个默认行为的想法有可能还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提案里其实是区分了这个中文和日文的。
就是某些情况下是不想加空的，但是我们中文想加空的，就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对对对，日文那边他们是想默认不加这个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在这个属性里也做了一个区分。反正有挺多神奇的地方。
我个人好奇的是，后来我看这个那个提案里面，的确你们也提到，就是一开始可以直接用那个标准附录第11号，就是那个是东亚宽度的那个东西，然后发现那单有那个东西是不够用的，所以才觉得要另外再加一个这个东西，对吧？
对对，因为它不能覆盖所有的情况。
因为东亚宽度的那个文档的那个属性，那个是非常早了，小林健博士也最早开始写的时候，当然这个其实在这个汉字加入 Unicode 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这个东西了。然后那个属性其实也是其实有蛮类似的嘛，就是这个，因为然后就所谓的东亚有所谓的全宽半宽，然后对吧，那些什么基里尔字母怎么办的问题，对吧，这个是要做成全宽还是做成半宽，还有模糊属性啊，怎么样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你要把它当成西文，还是你要把它当成中文，就应该怎么看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我觉得那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是的。
但是呢，当它的那个分类没有办法就各种各样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它的东西嘛，那它的那个分类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实现，就我们要做的这个中西文混排的这个间隙的这个分类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类，所以才会有这个新的提案，对吧？
对，而且有了这种分类，其实不只是在 Web 上，我们在各种能用到 Unicode 的地方，有可能都可以通过这个分类去实现中西文混排。当然，大家没有这个，也可能能实现一些比较简单的，不考虑整个 Unicode 的中西文混排，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加到这个 Unicode 的话，这个就比较彻底嘛。
对，
这是一个不仅治标还治本的一样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它是放在这个标准这个属性里面去了。然后这个提案现在是什么状态？
现在是Unicode 已经通过了这个提案，应该会在明年的 Unicode 哎不是2025年，对2025年的 Unicode
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
对对。 2025年的
九月份
的17，
对，第17版，
17版本应该会正式的发出来。
那就是作为一个新的标准附录咯。
对的，是的。
所以像这样的工作，就是你虽然我们付钱是 W3C 的，但是呢也做这个 Unicode 的提案，事情都是各种各样纠缠在一起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平时工作中在就是给这个中文排版做的相对来讲时间并不是非常多，我不知道，就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国际化工作要做吗？
对，就是中文排版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嘛，这属于我们这个语言支持框架下的一个工作。其实在 W3C 内部提到国际化，最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这个语言支持，而是国际化审阅。在 W3C 国际化，我们属于是一个横向领域，就是我们需要审阅所有的 W3C 标准。
嗯。
另外也除了 W3C 标准，有时候也审阅一些其他标准组织的一些文档。所以每一份这个 W3C 标准在开发的过程中都会找我们去审阅，所以各个工作组都认识我们，
然后都很烦你们，你每天到晚给他提建议，要让他们改，
得给他们提建议，对，另外还要写一些这个最佳实践，这个也是占用时间比较多的一块工作。另外就是写一系列文章，面向这个普通的外部开发者，让他们更加了解如何使用一些和这个排版呀、编码啊和数学文字方向等等这些相关的特性，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用自己的语言来创建内容。另外我们还会写一些这个测试啊，帮助这个外部开发者用户能够理解和使用国际化相关的功能，就这些都属于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对呀，就是一边自己要做东西，然后一边还要科普啊。不过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任希望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后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对吧？因为中文排版需求这个文档的话，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只是做了一个大手术嘛，把它结构全部换掉了。
嗯。
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只是把原来一些内容先掐到这个。
嗯。
之后呢，我们就要用以这样的一个结构要修改好多内容嘛，对吧？然后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强行给它拼拼剪剪贴贴给它嵌到这个新的结构里面，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修改蛮多的，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要补充好多好多图啊，对吧？不好意思，我一直说要做，一直都没画图。
确实，就这份文档本身的话，那我们肯定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个双行夹注，那么我们一直还没有写进去。
嗯，
我们有一些新的内容可以写，像刚才提到的这个SVS， 这个标点符号的SVS， 我们也可以考虑写进去，包括这个表单交互这些内容都可以写，这是这个需求文档的这一块。另外就是从实现上，那么中文排版其实也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推动的，比如这个我们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讨论的，像这个楷体、仿宋体的这个 generic font family， 我们写到标准里了，但是还没有实现。再比如说我们中文字体太大了，我们要用 web font， 那么可能会加载时间很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再扩展到更多的场景，比如说这个移动互联网，我们怎么样针对小屏幕进行优化排版，甚至是如何利用 AI 能够进行更加智能化的排版等等，都是可以探索的一些方向吧。
是的，像大家也都在努力在做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我觉得今天是难得能把富桥请过来，然后和大家解释平时我们 W3C 啊在这么努力的在做这么多东西嘛。因为我和郑云也是这个中文拍板需求的这个工作组的成员嘛，我们三个人平时是就是每个月都开会嘛，所以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呢我觉得就很有必要，就有时候啊要把这些东西啊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告诉给大家啊。因为正如我们说的，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infrastructure, 对吧，是这个基础设施。大家就觉得天生下来就应该是有的。好像我们的身边存在了太多理所当然的东西，可是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后面是有人在做的啊。汉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的啊，这个字体后面是有字体设计师在做的啊，排版也是有人在做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今后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人工智能也会来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现在人工智能也是要人去训练的，对吧？大家都知道，做人工智能要需要模型，那你要告诉人工智能好的中文排版模型之后，它才能帮你做出好的中文排版。此时此刻，你现在没有好的中文排版的话，那人工智能学的都是。糟糕的排版，那到时候他学出来他帮你做的也都是糟糕的中文排版，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事实上其实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知道了嘛，因为中文的内容和英文的内容它本身你喂养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它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就不一样啊。所以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人工智能是之后我们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可能现在呢我们还在之前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对的，
而这些事情呢都需要我们，然后需要你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是的，这个也希望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到这个我们的工作里来吧，因为 W3C 的工作其实是很开放透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有通过很多种方式吧参与标准的制定，可以关注 W3C 的网站，可以关注那个 GitHub 仓库，可以提出意见建议都可以。
对对啊，我们那个对啊 GitHub 页面对吧，大家都可以提 issue 的，对。然后富桥的邮件地址也是公开的，大家就可以直接和 W3C 国际化专家直接探讨技术问题。
欢迎欢迎。
希望不会有太多的骚扰邮件。
没事，我们一直欢迎更多的人来参与。提建议，可以轻量参与，也可以更多的重量级参与，是吧？像二位一样，
我觉得可以拉更多的厂商进来出钱就可以了。
嗯、
他们可以不要出人，但是他们要出钱。
嗯，也可以都出。
对，出人出力，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好了，那差不多就这样。振宇，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倒没什么补充，我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是参与了中文排版需求的一些编辑性的工作之后才跟富桥认识，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刚进入这个编辑组的之后的某个冬天，我就正好去北京还跟富桥见了一下。
嗯，对。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通过富桥比如说跟富桥聊天啊，或者是跟富桥一起工作，其实了解到了非常多曾经我在外部的视角没办法理解的，或者说没办法感受到的一些像 W3C 这样的组织机构的工作的模式，以及他们实际上起到的一个作用。如果从我今天的视角来看，其实我觉得我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理解 W3C 的一个工作。可能大家今天都应该能体会到，就整个由人构成的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机构或者是一种形态吧。就他们运转起来最困难的一点是，你让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形成一种共识。
是的。
或者是他们能够达成一种一致。
嗯。
而这种一致或者说这种共识的形成模式，或者说他们背后的这个运作机制是极其复杂的，甚至你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绝对可以遵循的规则的。 W3C 我觉得在整个技术方面，特别是 Web 技术方面所起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不断的试图去推动，并且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让这么多人，让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形成共识的一些方法，并且产出了一些确定性的共识的结果。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傅乔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自己的日常的工作，可能你初听起来会觉得这些工作相当的琐碎，甚至你觉得这工作中有非常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一些所谓的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部分，但这个其实恰恰是我觉得整个社会运作当中最为复杂而且最为怎么说最为精细的那一个部分。对，所以从我参与到 W3C 的一些工作之后，其实我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直观的感受，也有更多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到人类社会是怎么样去协调和达成一些共识的这样一些方法和模式的。所以其实我从这个角度我也觉得傅乔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在整个工作进行当中也其实每天都会遇到我们可能在这个工作之外所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困难和需要去协调的问题。
有点让我想到了，因为去年24年刚好是 W3C 成立30周年，我们在那个30周年的有一个晚会上还有一个演讲，就是关于 W3C 怎么样做好Web 的基础设施的这个事。我觉得这个真鱼刚才讲的事情，我觉得和这个演讲内容也挺契合的，挺不错的。
没有啊，就是大家都是技术员啊，就大家都会和机器比，知道吗？因为机器是机器，所以呢，你给他下个指令，他就是给你回复嘛，对吧？他不会多，不会少，机器就是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但是人不是这样子的，你跟人工作的话，那人有脾气，人是有性格，然后还有各种各样时机，对吧？在国际化的这个在各种国际合作处理的，你有时候往往需要，我需要实现一个人，我只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就能实现，但是这个往往就非常难。
是，
跟人打交道很不容易，但是也有更多的乐趣，就人和机器还是不一样的嘛。好了，那就差不多这样。傅乔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非常感谢自弹自唱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文排版国际化方面的内容，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或者是提出大家的意见建议吧。
好啊，因为我们两位主播都是内部人员，其实是对，所以呢，其实在一直都在不节目这么长时间哈啊，在也不断的跟大家更新，然后我们具体在做什么事情，一部分也是在科普嘛，对吧？跟傅乔一样的，我们也是一边在做事情，一边在科普啊。那么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会员抽奖的事情啊。我们一月份给大家准备呢，是准备的这个抽奖的奖品啊。真鱼啊，是那个汉仪提供的一个年历是吗？你说呀，那个事情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是一个它的具体的功能是一个月历吧。我看了是按月编制的吗？对，好像是一个月历。对，但是它是制作的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工艺品，我很难用语言形
容，无法用语言描述您这什么东西。
对对，如果大家之前有见过，或者是甚至我记得看以往年有一些这个年历或者是月历型的这个纪念品是可以购买到的，如果大家有购买到，应该能够体会，就是汉仪字库近年来每年都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出版物字体和这个工艺品的一些结合，然后它也会有这种年历的功能之类的。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汉仪字库啊提供的这样一个礼品啊。刚才也说了嘛，我们一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在1月21号发给会员，所以呢在那之前也就是1月20号所有在籍的会员呢都有机会参与这个会员的抽奖。那振宇你收下为。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我们也非常感谢薛富桥，W3C 的国际化方面的专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同时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到 W3C 以及我们中文排版需求日常的一些工作细节。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各种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微博、在 Twitter, 现在叫 X, 在微信的 ID 都是 thetype, T-H-E-T-Y-P-E, 在 Facebook 可以搜索 thetype 或者 type is beautiful, 然后在 Instagram 可以搜索我们的 ID 叫 thetype, 下划线 C-O-M。同时我们最近应该也开通了这个小红书的账号，大家可以在上面搜索我们的名字，然后来找到我们。
对，我们小红书上那个系列还有另外 The Type 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有个中文名字叫文社，就文字设计的文社啊，那是我们哈，那不是山寨哈。好的，那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薛富桥，我们讨论的是 W3C 以及我们最新版的中文排版需求的文档。本期节目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